中国人开始起义，未来局势三走向，其中一项吓倒习近平。习李外访陆续登场，专家解释最大焦点。记者节被要求做党的传播者，分析说中国新闻环境恶化不可逆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0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1989年11月9号，东德政府宣布开放公民申请访问西德，在这一晚柏林围墙倒塌，这标志着铁幕倒塌，中东欧共产政权垮台。33年之后的今日，清零政策筑起的高墙成为中共禁锢中国人的铁幕，中国人都期盼这一埲墙尽快倒塌。中共卫健委日前已经强调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但是中国百姓已经坚持不倒下去。9号这一日，网上传出一宗悲剧，重庆杨家坪一个被封控的小区里面，一个高层住宅起火，住户没办法逃生，绝望跳楼，亦都有人说是不小心跌落去。消防员到场之后亦都入不到去，只能够先移开封控的铁板。一段聊天截图透露，据讲郑州一个月就起码有35个人跳楼，被清零搞到没收入，供不起楼，辛辛苦苦供了几十年的楼眼看着要断供，卖又卖不出，有价没市，生活的信心被粉碎。在场外的人就焦急问，中国人为什么宁愿走上绝路都不反抗呢？但是其实火种正在在中国蔓延。就在9号这一日，网络传出的消息就有陕西省西安市香米园居民聚集抗议，要求解封。广东省珠海市的百姓推倒了隔离墙，冲关要求解封。福建省福州市的百姓也都推倒了围墙，但是之后就好像柏林围墙刚刚开放那阵，东柏林的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发梦一样。福州百姓面对倒了的铁皮墙，也都不知道能不能够走出去。此外，中国人也都在网络掀起一场起义运动。几日前就有人发现，在抖音出现大量可能上传之后会被封号的所谓冲塔的影片，呼吁中国人觉醒，特别是其中的小黑人运动。通过一个戴着头套的卡通形象发现之后怒敲，将我们逼到要走佬，该走的应该是他们。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也都特别发文说，原来还有这种抗争方式，最近在抖音出现的小黑人行动是中国墙内爆发的反抗运动，这讲明20大之后的中共统治面临挑战。王丹呼吁大家多多转发和关注。在这两日，抖音又出现了纪念柏林围墙倒塌的影片，好多中国网友还留言说，最终还是正义自由的一方胜利，被人民自己做选择。在预告中国将会急速左转的20大结束之后，研究中国超过30年的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介文分析说，跟着下来中国不外乎有3个可能。第一，国家越来越封闭，陷入内卷化的长期停滞，也都是走上前苏联的旧路，和欧美进入新冷战。第二个可能是发生触发内爆，亦即是出现军事政变或者内部动乱，亦都可能是人民革命。第三，中共通过对外侵略来转移压力。中国可能发生内乱，咁应该是习近平最怕的可能。三种可能边个会成为现实，咁就要睇中国人点样选择了。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经在1989年驻扎西德，他9月底访问台湾那阵回忆这段经历说，1989年全世界都没人预料到柏林围墙会这样倒塌，他相信同样的事件也都会在中国发生，他的倒塌会比任何人想象来得快。中共20大结束已经有半个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对外访问陆续登场。8号李克强抵达柬埔寨，出席第25次东盟，即是东协峰会和第17届东亚峰会 EAS， 并且对柬埔寨进行访问。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中共过去透过经济援助令他在东盟国家颇为具有影响力，但是现在形势已经扭转，中国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可以去符合东盟其他国家的协助要求，所以我觉得由李克强去事实上等于是被这些国家的出席者见到，李克强现在只是象征性没有实质的权力，所以大概不会再提出额外的经济协助要求。在8号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证实，包括习近平、拜登在内的17位国家领导人已经确认出席15号至16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多家媒体报道说，拜登和习近平将会在今次峰会举行双边会谈。余中基认为，习近平施成毛泽东好懂得利用所谓三大法宝，即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他分析说，中共20大之后人士确定中共所谓党的建设已经完成，习近平现在就加强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那你武装斗争的姿态越高，就越能够在统一战线发挥效果。所以他现在对拜登政府摆出一副我个人认为就是准备打，然后呢测试美国的底线，看看拜登政府对中国围堵方面能不能够有任何缓和的趋势。据中共官方传媒新华社消息，习近平8号视察中共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时候强调，全军要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加快提高打赢能力。余中基指出，这方面是做给美国、日本等国家看的，同时也是做给台湾看的，向台湾释放一种信号，就是说大陆不排除最终是用武力来解决。余中基分析，这也符合中共运用所谓的三大法宝手法，企图以武装斗争的姿态达到统一战线的效果，最终不战而胜。例如以高压改变台湾的选举，选出符合中共期待的亲共候选人。不过由以往的选举来看，中共的干预往往适得其反。今年的11月8号是中国第23个记者节，当日中共喉舌新华社发表文章说，中国记者要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循循嘱托，始终做党的主张的传播者。多位由中共体制逃走出来的前媒体人指出，中国的新闻环境正在急速恶化，而且具有不可逆转的趋势。曾经因为拍摄徐州铁链女影片而受到打压的前媒体人赵兰健认为，中共在记者节这一日向中国记者指明职业方向，就好像帮记者上了枷锁。他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实施记者证统一化管理，所有持证合法采编的记者都隶属于体制内，工作的灵活自由度完全受限制。自从2014年起，中国新闻行业就已经进入寒冬。赵兰健表示，人自己内心判断真相的标准和报纸所列出来的假象是相差很远的，这样的现象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令这个社会变得黑白颠倒、大话连篇，那是不可逆转的一个行为。如果你要打压一个真相，那一定会有更多的假象出现，这个假象更加会反噬这个社会。曾任职中共官方传媒香港商报前助理总编辑龙振阳亦都表示，在中国新闻业内，一旦报道偏离官方意志，打压就是常态，从业员看不到任何行业发展前景，中国环境的恶化是全面恶化。新闻自由具有先导性，它是社会控制收紧的一个先行指标，中共要控制这个社会，首先就由言论控制开始。根据报道， 总部位于法国的无国界记者组织 RSF 今年5月公布了最新的2022年度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其中中国位居第175名，全球倒数第六，而香港就排名第148。不过早在2002年，香港的新闻自由度曾经排名第18位。严苛的动态清零措施底下，中国疫情仍然持续升温，但是在11月8日就新增9659宗本土个案，其中重庆490宗。8号网络的消息显示，重庆九龙坡区加大了封控强度，开始在马路围起围栏。九龙坡华龙苑小区的居民向本台记者证实了被封控的消息，说小区被封了。重庆这一轮的疫情在10月底爆发，被感染的人涉足多间舞厅，导致九龙坡多个地区被封。中梁山街道的康苑社区居民被要求全民核酸检测。而比起广州，重庆的新增感染人数就小巫见大巫了。据中共官方通报，8号广东新增3203宗本土感染，其中广州就占了2637宗，涉及8个区21条街道。当局宣布荔湾区9号起全域封控，停止对外服务以及车辆通行，地铁5号线和8号线在该区多个站关闭，中小学停课。8号有人在社交媒体表示，广州海珠区亦都受到持续的加强管控，对全区415个物业小区、207个服务业旧小区，通过派发出入卡等形式控制居民外出。还有大批居民被送到隔离方舱，甚至被强行拉到外地隔离。据广东官方的数据，目前已经转送了34000人。重庆居民徐先生因为身体健康原因，为了避免再次被封控之后无法就医，在第一次解封之后就离开了当地。他向本台表示，他们说是严重，他说是跳舞，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到处都在封，说封好久就封好久，那叫做体制有问题，特别是那些要供楼供车的，额外负担太重了，真是有麻烦。在持续的疫情防控措施底下，很多被封在学校的中国大学生开始在校园创造出一种新的宠物纸盒狗，用纸盒狗来解闷。据香港01报道，所谓的纸盒狗就是用纸盒、纸板或者类似的材料用手工制作的玩具狗。虽然用手头材料制造成小动物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是纸盒狗会在网络走红，主要原因是因为年轻人将这些没有生命的纸板当成是有生命的宠物对待。啲大学生不单只为自己的纸盒狗改名，还制作花花碌碌的衣服和饰物，帮小狗挂了个狗牌，放在寝室外面看门口，或者拖住自己制作的狗仔在操场放狗，俾自己的狗仔和其他同学的狗仔交流相睇。一切就好似养紧一只真正的狗仔。一名自制纸盒狗的武汉大学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选择养纸盒狗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最近学校封闭管理，大家的活动被圈定了范围，就希望做下些得意嘢。相关消息引发网民关注，有人认为这是幼稚的行为艺术，年轻人不学无术，只是识跟风，感叹教育的悲哀。亦都有人说，这样的荒唐行为再次证明现在年轻人沉迷玩乐，抗压能力不足，是颓废的一代。还有人表示，真是很担心现在年轻人的精神状况。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今天的新闻提到，中共清零政策早已经是民怨沸腾，除了在各地频频传出百姓冲破防疫关卡的消息之外，在抖音的小黑人运动也都是非常另类的一种抗争方式，反抗的星星之火正在中国人心里面越烧越大，中共政权随时都有可能倒台。观众朋友，你又怎样认为呢？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